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恩泽教会。让我们开始在网上一起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第九篇1至8节：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粗略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旺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旺盛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有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感谢主，让我们用诗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
上千公的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大，我的歌唱赞美救主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的歌唱赞美救主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在这美丽的早晨，让我们抛开这世间的烦恼，无论我们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主啊，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的心灵来歌唱你，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你那奇妙的救恩，你那长阔高深的恩典，主啊，我们生活在你的爱中，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欢欣，也是何等的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把下面这美好的早晨来献给你，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扉，用我们的心灵来赞美你，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立志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心，更加用我们的生命来歌颂你的伟大，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救恩，主啊，让我们一起来高举你的圣名。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第二首诗歌，主活在我心。心好无量光， 三首诗歌，耶稣，耶稣。感谢赞美主这么美好的诗歌。下面把时间交给义伟弟兄。
大家好，我们首先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我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们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下面请长老为我们祷告。
欢迎弟兄姐妹朋友，在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这是我们的恩典，神赐的，让我们心清手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求主也洁净我们，让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是单单仰望他。那我们在崇拜之前，我们有祷告，我们来一起来仰望他。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如同诗歌里面所说，你是那伟大，我们眼所能看见的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甚至看不见的一切属灵的事都是在主你自己的掌握当中。所以诗人说，要称谢进入你的门，要赞美进入你的院，当感谢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真正明了，真正知道，灵里也经历，这才是算最有福气的。不要让我们只有头脑知道，灵里面还是迟钝。求主怜悯，让我们每一次的主日的敬拜，我们都能体会到主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因为这是奇妙的工作。你要我们来寻求你，你要我们一生一世来寻求你，来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殿中来寻求。当我们众人聚集的时候，就是你的殿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们进入你的院，我们就如羊一样跟随我们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也将教会的前途、聘牧、各样的事工都仰望在主的恩手，让主真的是在教会来掌管，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真的不要说我们在口里面称颂主，可心却远离主。让我们不要说口里我们尊主为大，心里面我们乃尊自己为大。主啊，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蒙你自己的悦纳， 因为我们是你宝血所洁净的，我们是分别出来的，是圣徒，是主你所分别的。主啊，我们也把聘牧的事工仰望，求主一步步的带领。主，我们也特别为我们青少年的事工我们来祷告。主啊，在这疫情一年半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面，这些年轻的小孩在他们的生活中似乎也有一些失落，有一些需要适应，有一些冲击，有一些挑战。主啊，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求主赦免，真的亏欠弟兄姐妹，亏欠主你在这里所设的灯塔。主啊，求主你怜悯。主啊，我们当中生活中有难处的，有挑战的，有攻击的，有受试炼的，因为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紧紧抓住主你自己的应许。我们在祷告中只有求主安慰他们，求主保守他们。有身体软弱的，任何的疾病，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怜悯的主。愿主的旨意成就，也愿主你那医治的灵，医治的手，在病痛软弱人身上得显主你自己的大能。主啊，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信息再一次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让主你自己话语出口的你自己的仆人，我们听众真的是存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我们对主你自己的启示的真理我们知道，我们也愿意将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来诉说，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属灵的标杆是我们人生的标杆，不是在我们口中说哦，你是我们的属灵标杆，而且在生活中我们确实不是这样的行。让我们在建筑的时候得蒙你自己的赏赐，愿主恩待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都有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虽然是在线上不在实体一样，圣灵是全在的神，全知的神，也是全能的神。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李新龙执事来传讲信息，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请李新龙弟兄。
弟兄姐妹们朋友好，上星期我们就是蒙神的恩赐，我们有很好的甘露 雨水，今天我们又看到明媚的阳光但今天分享之前，让我们还是以祷告开始今天的信息。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真是求你悦纳以上我们的诗歌敬拜祷告祈求。主啊，在这里当海尔要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自己亲自来高摩，亲自来引领，让我这不配的器皿真是借着你圣灵的恩膏，从我这笨拙的口里边可以让你的恩言成为这个出口的时候，就得达到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愿意聆听你话语的听众，让他们得到造就。主啊，不配的人，但是被你所用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有福气。在这里特别的为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慕道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他们渴慕你话语，愿意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深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心里边的他们的疑惑， 他们的困境或者他们的需求，就求你自己的话语直接向他们说话，抚摸他们，医治他们，解决他们的疑惑。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一次呢，是我继续上面圣君和陈长老他们所分享的哥罗西书。前面圣君弟兄分享过了这本书的背景，还有第一章，陈长老上个星期也分享了幕后的，在上个星期也分享了后面的一章。那么这一哥罗西书其实上很短，只有四章书，所以呢，在我分享这第二章一到十节的时候呢，我想就稍微做一个回顾。那么我今天的这一个的大纲呢，大概分这三个部分，一个是从导言开始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知道哥罗西书让我们看到的时候，神奥秘的要点就是谈到基督。第二部分我想谈的就是分享的就是保罗对当时哥罗西书基督，那么哥罗西基督徒与老底家基督徒的教导与劝勉。那么这些是保罗对他们的劝勉，那么我们学到了这些以后，他的劝勉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这个他劝勉的来源是什么？那我们当然要从当时的背景来去探讨一下，然后再对照我们现今的环境，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可以应用。那么当时哥罗西书，那么哥罗西基督徒与老底家基督徒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与我们现在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有相似的地方吗？那么保罗教导他们如何胜过，那么我们今天又如何来应用保罗的教导来面对我们的挑战呢？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今天想要分享的第一部分，哥罗西书重点是神的奥秘，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今天的题目叫做神的奥秘。像我们知道保罗说奥秘指的就是基督，那么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一点呢？那么从当时哥罗西教会的情况来看呢，是因为第一，哥罗西人呢大多都是外族人。那个圣君在分享他的背景的时候也提到，哥罗西这个城市呢本身就是一个原来曾经是一个兴旺的城市，但后来慢慢有点衰落了。那么但是它里边呢大多都是外邦人，也就是不是犹太人。那么当这些外邦人他们在当地信了主以后呢，他们却仍然受到很多的压力。这个压力实际上就跟加拉太人，在就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写的一样，他们都有受到很大的压力。那个压力来自于哪里呢？实际上当然来自于各种的宗教，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受到了当时犹太人守律法的一些基督徒，他们还遵循旧的律法，要求这些外邦人也这样行的时候，就让他们引起了一些困惑，和甚至推测的话可能还有一些争执。就像这个哥林多教会一样。那么我回顾了一下整本书的话，我觉得在当保罗向哥罗西人说的时候，他在第一章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督超越一切。这个定论呢是在第一章15到20节。有一些解经书呢，作者他们认为这是保罗提出的基督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保罗直接就是说， 神的奥秘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这个奥秘就是指的是基督，我们等会会稍微详细的来分享这一点。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我看到了里面保罗就提到，当我们接受基督以后，我们的新生命就是与基督一起藏在神的里边。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不是光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更好的传扬基督的奥秘。这都是在每一章书里面，是我看到的话，他们都有不同的重点在里面谈论。好，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前面啊，一伟所带领我们读的那个版本呢是和合本，那么我选了这个呢是当代译本的修订版。那么它呢，我觉得它里边可能让我们现代人更加比较容易去理解。他这样说，第一节，我希望你们知道，为了你们和老底家人以及许多从未和我见过面的人，我是怎样努力奋斗的。在这个和合本里边，这里是写的是啊尽心竭力。那么他的这个尽心竭力或者是努力奋斗也好，为的是要你们众人心受鼓励，连接在爱里，有丰富笃定的真知拙见。有这个拙见的目的就是可以认识神上帝的奥秘，而这个奥秘呢就是基督，因为一切智慧和知识都隐藏在它里面。我讲这番话是为了防止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现在我人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和你们在一起，看到你们生活井然有序，对基督坚信不疑，我很喜乐。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当继续遵从他，按照你们所受的教导，在他里面扎根成长，信心坚固，满怀感恩。保罗又在提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空洞虚假的哲学把你们掳去。这些哲学不是出于基督，而是出于人的传统和世俗的玄学。因为上帝完全的神性有形有体的隐藏在基督里，你们在基督里得到了丰盛的生命，它是一切执政者和掌权者的元首。好，这是啊，当代译本里边有关这十节里面的啊译文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更好的理解有点帮助。那么对于这个就是保罗对他们的劝勉。那么我们再来详细谈一下他们当时的背景就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哥罗西这个地方当然是同时受着中东近东一带的各种的宗教的影响。我们也可以记得，即便是在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因着啊迎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所以呢他也把外面的异教也不断的借着他的这些嫔妃啊也带到啊犹太人里边，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宗教。那么当时据说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要将不同宗不同源的信仰混合在一起。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也是相当的普遍。如果实际上从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来看，中国人实际上也是啊，要把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信仰都，反正中国我知道啊，广东话有一句话叫做拜得神多神保佑啊，那就是说你拜的神越多，那各种各样的神都会保佑你。那么这是当时 就说啊，这是华人或是啊亚洲人很多人的观念。那么即便实际上在欧洲里面也同样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过这个意大利的罗马，罗马里面有很多的啊名胜古迹。那么其中有一个我想大家一定不会错过，如果去的话，那就是万神殿。那么万神殿里面是供奉了很多很多的不同不样的神，跟连未知神都有在里面。那么实际上，所以呢，格罗西当地的时候受各种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可以问，那既然已经信了基督，受洗了，变成了基督徒，那么他们又跟当地人不一样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困惑又在哪里呢？啊，根据保罗后面就说二章十六节里面所提到的，不可让人在饮食节期数日和安息日的事上批评你们。根据这节经文的话，我们可以推测，那就是这种的干扰啊，是来自于犹太教里面的律法主义。也许当时因为一开始是犹太人先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么他们如果那些受律法教育比较多的那些犹太人的话，他们可能还带着他们本身的这种守律法的习惯，他们就要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跟他们一起，那包括刚刚这里边所提到的饮食啊、节期啊，特别是安息日啊等等，我们都可以清楚的记得，当耶稣基督在3年传道的时候，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就受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很多的指责。那么当这个保罗自己在外邦传教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也曾经要求他们行割礼，跟这个犹太人一样，为了这件事情，这个保罗还亲自上耶路撒冷跟他们进行讨论，最后他们开会决定就说，这个外邦人受洗可以不接受这个割礼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可以知道，当犹太人用这种过去的律法来要求这个哥罗西外邦信徒的话呢，当有这种的讨论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困惑，因为有可能他们就不知道他们究竟该是遵循哪一个。那么我们也知道，古希腊的宗教文化哲学它有很多的影响，而且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远，特别是这个希腊的古文化，它有很多哲学家，很多出名的哲学家，而且当时呢，他们还专门去有一些课来学习如何辩论，所以他们古希腊人的那种口才啊，辨别的话是非常的优秀，所以他们一般人可能跟他辩驳的时候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这些也是受到对他们受到很大的干扰。所以这个保罗就提到要避免因为有人会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还免得有人用空洞虚假的哲学把你们掳去。这些哲学不是出于基督，而是出于人的传统和世俗的玄学。那么有解经家讲到的话，这个人的传统实际上就是指到犹太人的律法。那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时候啊，如果他对真理比较认识的话，常常容易坚守。但是呢，我们知道撒旦攻击人的时候，常常他不会直接跟你冲突，而是因为他会通过很多是近乎真理让你觉得很信赖的一些言语，但是呢，他的实际上他会远离真理，这样的一些 教导或者这样的一些传说等等，是会对每个人或者对整个教会啊，都会引起一些很严重的伤害的。那么我们再谈到，那保罗对当时的基督徒他教导他们如何应对呢？在他的经文里面，我看到保罗写到的努力奋斗，这个尽心竭力，这里是两个版本不同的。那么他说到他所努力奋斗尽心竭力，目的就是让哥罗西的基督徒们能够让他们受到激励，而且连接在爱里面。对这经文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很多。那么第一，我想到保罗如何去尽心竭力呢？保罗又怎么样去努力奋斗呢？因为当时来说，第一，他很少去哥罗西，可以说因为他对那里边很多人他都不认识的。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尽心竭力就是给他们很多教导是通过书信的吗？那么但是这个书信好像只有这一封书信是专门写给哥罗西人的。那么这个努力奋斗是指哪一方面呢？后来我想到的话，是不是保罗实际上他是在祷告方面做得很好的一个传道人。我想他所指的尽心竭力，就是他在神的面前为了哥罗西的基督徒，为了他们的信守这个神的真道的时候，他把祷告切切的摆上，尽心竭力的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在神坚持神的真道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那么他在这里面提到连结在爱里面，那么我想他需要他们连结在爱里面，问题可能就是因着受到各种各样的困扰的时候，必定会有很多的争论。那么因着对观点的不同争论的时候，也许就会使人在里面会出现像哥林多前教会一样出现的纷争的时候，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祷告的目的就是当他们在寻求正道的时候，一定在爱里边，唯有在爱里边的时候，他们才能成长得着。然后在这经文里边又重新提到，当你们认识了基督以后，你们就要在主里面扎根成长，信心坚固，满怀感恩。这个扎根成长也就是说受洗了以后你要成熟，因为如果你不成熟，很容易就会被一些外面的言语就会带领，就会掳去了。那用我们现在植物的理论来说，就是说扎根，常常我们说根深才能叶茂，根深了以后才不会被风吹倒。所以他又一开始他就把这个我们所信仰的根基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所前面提到的基督论。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再一次重复，他说基督是那看不能看见之上帝的真相，超越一切受造之物，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创造的，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无形的，作王的统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也是为了他而创造的。那么这一段话就真真切切明明确确的就说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他说到他存在于万物之前，万物都靠他而维系，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源头，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这样他可以在一切事上居首位，因为上帝乐意让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又借着他在十字架上 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天地万物借着他与上帝和好。那么这一简短的五节经文里面，把基督的自由拥有到他为我们死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那么这里面，所以他在后面他就告诉哥罗西人，因着这样子神的奥秘你们要学习要知道的，那么就是基督这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隐藏在他里面。而且因为所有的上看不见的上帝，我们可以通过有形有体的基督，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形象。所以呢，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明白一切执政者和掌权者这样的一个元首，我们为此唯有信靠他。我们也可以问说，神的奥秘是很多很多，我们人所能知道的是很少很少。那么为什么保罗要提到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呢？好像这一切就包括了所有的一样。实际上我们记得主耶稣来在马太福音里边回答法利赛人所挑战他的时候，问到这个律法哪一个最重要的时候，耶稣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和合本所说的。那么这个当代译本修订版里面呢也差不多，但是他所说的是，就是说律法和先知的全部教导都以这两条诫命为基础。那么神那主耶稣借着这两条，他就把神的律法就提高出来了。我们中文有一句成语，就是说纲举目张，也就是说你把纲一提起来以后，目各种各样的就自然而然就起来了。那么我想保罗在这里强调的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也就是虽然神的奥秘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就可以认识神更多的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么这是他要强调的一点。好，那么我们学了保罗很多的教导，也有很多的知识。那么这些如果我们只是存留在知识方面的话，那么我们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用处？如果我们不应用，我们学了那只是在头脑里面的一个记忆力而已嘛。那我们对照一下我们现在的环境是怎么样呢？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比他们更厉害更严重或是更好呢？那么保罗的教导对我们今天所要应对的事情有些什么意义呢？我们就来对照着分析想想我们能怎么应用。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知道当日他们有很多的宗教，实际上现在这些宗教不但没有消除仍然存在，而且还有不断新的宗教出现啊。我想现在也许影响最大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能就是伊斯兰教穆斯林。那么虽然说在有些记录里边说现在信基督教的人数仍然是最多的，我根据记录的他可能有实际上有大概15亿人，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这15亿称为基督徒的人里边可能有很多，这里边他们可能包括了 啊，什么啊，天主教啊，东正教啊，或者只是是不是真正的啊基督徒，我们不知道，只是一个记录。但是呢，我们知道穆斯林却有十亿这样多。可是我们查一查，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穆斯林，也就是说伊斯兰教的话，实际上是在公元第七世纪的时候才出现的。那个时候原来都没有的。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华人或者是亚洲人所信奉的佛教啊、啊儒教啊、道教啊，这些有大概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印度教呢，实际上虽然也是很第三大的宗教，但是它也是在公元第二世纪才出现的。所以现今的社会里面，不是说各种各样的宗教少了，而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思潮可能也会更多。那么我们知道，更多的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因着法国大革命，因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巴黎公社的成立，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国际歌，由这个欧仁包迪埃所写的诗词里面，第一次就宣称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个无神论的出现，就彻底的就完完全全正式宣告他们不要救世主。他们说根本就没有。那么这是在外面，就是说在基督教外面我们所面临的一些这样的环境。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基督教里边也出现了很多的异端，这个异端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在这里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再啊一一的去啊阐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面对了很多的异端来诱惑我们，来攻击我们，甚至还有就是在啊各个宗派的不同的观点也让我们颇受困惑。我们现在在啊学这个主日学里面谈到的关于这个末世论里面，就有各种各样宗派的不同观点。那么在对于这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又如何去啊认识，如何去面对，这也都是我们当今我们所面对环境里面我们所受的挑战的一部分。好，那么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来稍微来提一下。我们可以说我们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基督徒外部的影响，一个是从内部的影响。那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啊，外邦人他们啊不信，除了不信以外，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他们自己的理论。那太多我不知道，真是当我在提到这个时候，我还当时说我要从哪里去开始来谈论这个问题呢。结果昨天在这个母会的培灵会上，刘传章牧师提到了两件事情，我想到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也要面对的事情。他提到的一个就是他们教会，他们当地当时候啊，因着法律的诉讼，就是说在法院外面的那个十诫的那个碑要被挪去，因为啊，法律就么法院最后判哦，这个是 non-constitutional， 就是说我因为它会影响到别的宗教的人。那么刘传章牧师就说，好，那是你法律在外面你所通过的，但是他说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们仍然坚守这个实践。所以他就照了一个英文的牌的这个实践放在他们自己教会里面，还有又做了一个是中文简体，一个中文繁体的实践，他们在每次聚会的时候每2周就摆不同的。那么刘牧师讲到这几个例子，让我想到就是说外面 的世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那一套，他们可能要做很多他们认为他们合适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信仰里面，我们要坚守，这是一个。我知道这是外部对我们的影响，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的一个事实。另外一个，他又提到一件事情，他就说有一位美国的牧师在谈论这个同性恋的时候，他就那个牧师说这个同性恋是罪，但是这是很多罪中的其中一个，为什么我们就要纠结在这个同性恋里面呢？那么牛牧师当时知道原来这位美国的牧师他自己本身就是同性恋。当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起，是，这是我们都是罪人，神提到有很多的罪我们犯了，所以我们与神隔绝，但是我们回到神的里边的时候，我们就要与这些罪隔绝，要远离这些罪，并不是说这个罪我们不能说杀人、奸淫、盗窃这些罪，他们是罪，这些都是罪，但是我们并不承认他们不是罪，要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他这些都是罪，所以我们要远离。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认为他不是罪了，我们基督徒也不认为他是罪，这是两个完全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问题。就说，所以觉得我们知道杀人奸淫是罪，同性恋也是罪，我们基督徒是要远离这些罪，这就是我们今日的观点。那么谈到从内部攻击的话，这一点圣经里面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一些教导。我们都知道，当耶稣基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那试探人的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哎呀，你不是说神是万能的吗？那么万能的神一定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这个就是撒旦诱惑人的最常见的一个手段。那么我们这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个经上所说的是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里边记载着的，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我们也教导我们要用圣经作为我们的盾牌，可是别忘了，撒旦魔鬼他也会用圣经来攻击我们。你看看，接着魔鬼就带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圣殿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他也会用圣经，他说，因为经上也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些经文是在诗篇91篇里面的。撒旦也会用经文说这就等一下。不好意思，刚刚这个电有点那个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当别人也跟你用圣经跟你说的时候，我们还得要分析，就是说这个经文除了经文所说的它的上下文是什么，我们才可以不致被别人用圣经来诱惑我们。你看耶稣同样也是用圣经的话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圣经里面教导给我们清清楚楚的一个 例子，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同样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事情，有过这样的实例吗？我可以说，可以分享一个实例，就是说我以前在Pittsburgh 当做 resident 的时候，在那里面也碰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呢就是说他们是因为我是医生嘛，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是不买保险的，医疗保险的，因为他们说他们相信神可以医治他们。然后我当时觉得觉得不可思议，我说在美国来说，你要是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要有了病你怎么去看，你怎么去 take care 你自己呢？他回答我的话，他就说，难道你不相信神的大能吗？他就说你的信心太小了。我想到哇，我一个当时就懵了，我就说神的信心就是让我们完完全全这样子吗？那我当时确实是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话。结果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以后，我也听到那位后来他就得了病以后，他还是要靠弟兄姐妹为他捐款，然后还是要去看医生，还是要那个的。就是说我们并不能想起来，他这样说话实际上有点绑架的意思了。就是说难道我们人不应该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吗？这个另外我也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讲台上面，有位牧师谈到，他就说关于你信主了以后你要怎么做的问题，是否是一次信主终身信主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会众一个问题，他说你全能的神难道没有能力保守你不失脚一直走到天路的尽头直到天国吗？这句话当时也是让我懵了。我想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看看保罗在这里边是怎么教导我们的。保罗说当你们接受了这样的教导的时候，你就要在里面，就是在神的里面，你要扎根成长。你不扎根成长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站立得稳，当一有风吹草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摇摆，甚至被刮掉了。如果我们不扎根，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有很好清楚的认识，有全面的认识的话呢，我们很容易被人家花言巧语迷惑，而且用一些其他的一些理论就会很容易就把我们给掳去了。你们知道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对个人的层面来说，是我们是否得救能够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对于我们教整个教会团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面，我们如何在神的话语里面站立得稳，是靠着我们如何在它里面努力的学习而成长有关系的。比如不知道大家知道遇到过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给你传道的经历没有？你们有去看过这个犹他州的这个摩门教的那个教堂，还有他们的博物馆没有？在这里边呢，里面我们看到在前面我们都看到有神，也有耶稣基督 但是在这后面他们就有了一个不同的分叉出去。这样子我们如果不是很明面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啊，这也有道理，我们就丢到泥坑里面去了。像耶和华见证人里面他们讲到很多，我们觉得啊都很好，但是有小小的一点，当他把耶稣基督降为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先知这么一点点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把我们也带到一个泥坑里面去了。那么另外一点，保罗的他自己的这一个言传身教也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当他的说到他前面我已经分享过了，他写的竭尽全力或者是努力奋斗，我想他是在为着这些他所牧养或者是他所传福音的这些基督徒，他竭尽的为他们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在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是要很好的去学习的。为了自己，我们可以为自己有不少的祷告，甚至我们为了我们自己要分享写上我们的讲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向神祷告啊，求神帮助我们自己能够明白他的话语。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欠缺的，就像保罗这样子，是为了对方，为了听众去进行祷告，这是做得很少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就是说像保罗一样，为了别人，为了我们的听众去进行祷告。这一次这个星期四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得到弟兄们得到好几个姐妹真的是为我今天的站讲台这样一件事情，他们摆上了很多的祷告。他们祷告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首先他们说到这个讲台是神的，所以这里只是神话语的出口，不是我们站讲台上面人的出口，乃是神话语他的恩言的出口，真是让我备受感动。真是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的代祷，我们为我们的牧者代祷，为我们的同工代祷，为我们的执事们代祷，我们这些站讲台的人为我们祷告。当然我们这些每一个站讲台的人，我们也要为着我们的听众，为我们的会众能够切切的在祷告的功夫上摆上，一切都是为要使你众人能够心受鼓励，连接在爱里。谈到这个爱，我们知道上一个星期陈一生牧师就谈到关于爱，我们起初失落的爱，我们怎么样重新建立捡起来。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就说为什么保罗要强调他们要连接在爱里面呢？因为就像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向哥林多教会所提的一样，因着他们在里边有纷争，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他们恩赐很多很多理论，但是如果这一切没有爱，那一切都是枉然的。现在回过头来再读这个爱的真谛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感到有不同的领受。这两个不同的版本，我觉得这个当代译本更好像更让我们容易理解。它里面谈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这个跟上面是一样的。爱是不嫉妒，不自吹自擂，那么那边说不自夸，不骄傲自大。这里面我们要想到当时哥林多教会或者是哥罗西教会，他们可能都因着自己对圣经对神的教导有 一点不同的理解了以后，他们或者受到外面的阻扰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那里不断的去争论，都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啊，他们可能在这里。但是呢，保罗要他们在爱里面不要嫉妒，当别人如果别人是讲对的时候，我们不要嫉妒，我们也不要过多的扩张自己，认为自己是啊，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还有第五节里面谈到不做害羞的事，但是我觉得不轻浮无礼比不做害羞的事觉得更加的啊贴切。这个不轻浮无礼就是说，当别人谈到与你意见相反的时候，不要轻看他，不要摆出你觉得别人是那个啊是小学，你们根本就不懂。我们不能这样子，即便对你认为你是正确的，别人讲了，我们也应该耐心的听，听完以后我们再来分析，这样才能彼此沟通。那么当然了，他们说不求自私的益处，这边说是不自私自利，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因为我讲了我的面子的问题，不是讲了我要维护我这个权柄的问题，而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可以进行讨论，更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那么当代译本翻译的不怀怨记恨，我觉得更加的贴切，就说我们不要因为别人跟我们意见，我们就容易的要去暴跳如雷的进行反驳，不要生气。而且即便是对方讨论以后错了，我们也不要怀怨记恨，这是在爱里边能够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后面的不喜爱不义只喜爱真理，对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很多的争议，唯有在有爱的里边，我们才能够包容，我们才能够对神有信心，唯有爱我们才会因着爱我们能够忍耐，能够盼望。这实际上再回过头来看到的话，我们对爱的真谛不但更多的是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出现了分歧的时候，我们更是要用爱来包容。好，那么最后我们知道保罗所讲的一切都只有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神的奥秘。这个神的奥秘我们再重复了，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对个人而言，他是救恩的确据与永生的盼望，那么对教会和基督教而言，他则是护教的重要的基础，那么他更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因为我们传的唯有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其他的。好，这个简单做一个结语的 summarize。 第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奥秘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基督的目的是要更的是让我们自己的新生命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扎根的成长，我们更需要在彼此的代祷中保守自己和教会在主里面站立的稳，更是在爱里面彼此的代祷与扶持。让我们啊以这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 好，谢谢啊，交给弟兄姐妹。
好，下面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新朋友。有没有哪位新朋友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崇拜的？如果有的话，请您打开您的麦克风，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么，没有新朋友的话，那么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崇拜。下面是感恩与代祷的事项。2021年的主题经文是世人啊，耶和华一直视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让我们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也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请为恩赐教会回到实体敬拜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请迫切为篇牧施工祷告，请神带领和神心意的牧者来到恩赐教会。下个星期日就是10月7日呢，下面是结束，冬令时开始，从周日的早上2点开始。请大家到时候将钟表逆时针拨回1个小时，我们多得1个小时的时间。报告事项，最近一次的数点奉献是在10月27日，奉献的金额是14480元。2021年度的奉献累积呢是116052元，预算呢115942元。下一次的数点呢是在10月30日，然后跟国旗一样，请您将奉献寄往以下地址，是 PO Box 1473 Woodvil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台都是下 AGCC。 好，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奉主的名，阿们。